弟兄姐妹大家好，在基督里祝各位平安。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一年多了，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的行动了。很多人待在家里的时间比以前多得多，经济也因为疫情的缘故受到了沉重打击，其中一个被重创的行业是餐饮业，大量的餐馆酒吧关门，但是也因此不少人待在家里种菜，尝到了有机食品，不少人在家里做饭，练出了一手好厨艺。加拿大、美国的商店面粉和酵母菌刚一上架就被一扫而空，很多人在家里研究如何发面、做糕点、做面食。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人们要解决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圣经说，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粮食对人类的生活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圣经当中就记载了很多这一类的故事，比如创世纪里，神呼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地，到他指示的迦南地居住。迦南地本来是富饶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有一年却发生了大饥荒，亚伯拉罕没办法，就带着全家迁到了埃及。亚伯拉罕怕埃及人因为自己妻子萨拉的美貌而杀害自己，就谎称萨拉是自己的妹妹。当埃及法老看到萨拉时，真的被她的美貌吸引，想娶她为妻。最终神降灾给法老，保护了亚伯拉罕和萨拉，使他们安然无恙。后来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的身上，起因也是大饥荒，没有粮食就没有生命。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全自己的性命，即使是逃荒，即使是说谎，活着总是第一位的。然而当我们把眼光注目于粮食的时候，却常常忘记了食物的供应者。当我们珍惜生命的时候，却往往忽视了掌管生命的主。在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粮。如果我们相信他，他就会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对我们每日的供应。即使在疫情期间，经济受到重创，失业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这里都没有一个人有缺乏。感谢你对我们的保护，即使阿尔伯塔省每天新冠病毒感染1000多例，我们这里都没有一个人患病。感谢你对我们的祝福，即使在很多教会会众严重流失的时候，你仍然带人来到我们这里，甚至归信基督。你曾经降下天粮给你的子民，又差遣基督耶稣降世为人，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赐给凡接受他的人永远的生命。愿我们与主的生命相连结，也聆听主的话，明白真理的教导。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里，在耶稣讲他是生命的粮之前，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大家熟悉的主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众人经历了粮食的神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跟粮食的话题有关。耶稣行了神迹以后，就渡过了加利利海，到了加百农。不少亲身经历或是听到5饼2鱼神迹的人，都慕名来找耶稣， 也找到了加百农。他们见到了耶稣以后，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他们一张嘴就称呼耶稣为拉比，也就是老师。他们觉得耶稣是有智慧又能行神迹的犹太拉比，他们并不认为耶稣是神，是圣子。耶稣很清楚他们心里的想法，他们寻找他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希望从耶稣这里得到食物。这里食物是一个比喻，其实指的是世上的荣华富贵。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并不认识我这位真神，你们找我也不是为了认识真理，而只是想吃饼得饱，也就是只想得到那些满足你们心理欲望的属世的东西。你们灵性里的饥饿并不是这些事物的，这些世界的食物能填得饱的，因为这些东西早晚都要消失，食物吃下去消化了就排出去了，不吃留在手里早晚也要变质腐烂。所以你们应该追求那些能够永远保存的食物，那些能够永远满足你们心灵中饥饿感的食物，那些是真理，那才是值得你们劳心费力耗时寻求的。而那些东西只有我才能给你们，因为我是神。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来寻求耶稣也是为了吃饼得饱呢？有多少人关注的只是耶稣能帮我解决问题，我现在缺钱了，耶稣你给我钱吧，我现在身体不舒服，耶稣你给我治病吧，我现在没工作，耶稣你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吧，我现在学业遇到了问题，耶稣你帮我顺利通过吧。我们想的就是世界上这些眼前的问题，但这不是主的心意。主耶稣想要我们真正认识他，他想给我们最好的。这人听耶稣谈到了劳力工作的事儿，还提到他跟神的关系，就问我们应该做什么才算是为神工作呢？耶稣说，你们应该相信我，这就是为神工作。他们接着又问，我们祖宗出埃及以后在旷野曾经吃过天粮玛拿，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能相信你呢？耶稣说，玛拿是神从天上赐下的粮食，曾经帮助了以色列人，但其实神真正想给你们的是能够赐给你们永远生命的天粮。紧接着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到五十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到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所以首先圣经告诉我们，第一点，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也就是神变成了人的形状赐给人生命。一切信他的人即使死了也会在末日复活， 并且永远活着。耶稣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粮食，他不仅能够提供给我们生活的一切需要，也能够丰富地满足我们灵性的缺乏。听耶稣教导的这些犹太人不相信耶稣的话，他们说，这不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吗？我们都认识他的父母，他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他们觉得耶稣的话很可笑，他们找耶稣只想吃饼得饱，只希望耶稣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让他们的生活感觉更幸福。其实他们相信的是自己，他们觉得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才是他们的菜。他们不听忠言，即使生命受到威胁也不在乎，甚至觉得别人的劝告愚蠢可笑。就在几天以前，4月11号，中国湖南株洲中伟房产董事长尤伟因病去世。尤伟的病并不是绝症，而是完全可以预防治疗的。中伟房产的员工告诉记者，半个月前我们还在一起吃饭，席间他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我们就说您赶紧去医院看看吧，然后他就去了医院，医生诊断说是心肌缺血，需要住院治疗，否则随时可能猝死。但他觉得没什么事儿，就离开了，继续加班加点工作，还在朋友圈上吐槽医院，我是厦门大学毕业的，也是厦大的，钱还没花完，事儿还没做完，女儿还小，老婆还年轻，老天爷不收的。但是4月11号早上7点多，他喝水的时候杯子掉到了地上，120来了，抢救了十几分钟，人就没呼吸了。尤伟今年49岁，跟我同岁，可是我们已经不在一个世界上了。很多人的眼目仅仅集中在世界的粮食上面，不考虑生命的问题。在路加福音12章里，耶稣特别强调，12章15节，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田产非常丰富，他就想，我的出产这么多都没地方储藏了，怎么办呢？思来想去，终于决定把自己家原来旧的仓库拆了，另盖一个特别大的，把所有的粮食和财物都放在里面。这么做了就可以安慰他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呐，现在我给你存了许多好东西，足够你享用很多年的，你就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地享受吧。可是神却对他说，糊涂无知的人呐，今天晚上我就要把你的灵魂取走，你所预备的这些东西都归谁呢？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粮食也是财物里的一部分。当我们追求地上的粮食，就会远离天上的粮食，当我们迷恋可以满足我们肉体欲望的粮食，就会忽视可以带给我们永恒生命的粮食。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耶稣基督才是值得我们侍奉的主，他才是我们生命的粮。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服吗？到底什么对我们才是最重要的呢？所以耶稣是生命的粮。圣经告诉我们，其次我们需要练习吃干粮，我们需要练习吃干粮。主耶稣是生命的粮，我们需要接受主，品尝生命的灵粮。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就是基督徒，就是一个重生的人， 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他就有神的生命。耶稣是生命的粮，这是一个比喻。在圣经中，粮食的比喻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神的话。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彼得这里教导信主不久的基督徒要喜欢神的话，经常吃灵粮，才能慢慢的从一个婴儿基督徒长大，变得成熟，最终进入神的国。所以首先初信的基督徒就像婴儿一样，要从吃奶开始慢慢长大，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只不过基督徒吃的是灵奶。其次，基督徒的成长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需要自己付出努力才行的。我们需要远离罪恶，追求喜欢神的话，我们的灵粮。我们对吃的东西都很在乎，从超市买回来的食品放在冰箱里保存，趁着新鲜尽快吃掉，否则就容易变质变坏，对健康有害。我们对神的话也应该如此。婴儿刚开始喝奶，越来越大就要训练他吃干粮，因为这样才对成长有利。基督徒也是一样。希伯来书5:12-14，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训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可以吃干粮的人。如果一个基督徒只习惯吃奶，一吃干粮就吐，就不舒服，就消化不良，说明他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儿。这里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指的是跟福音有关的那些基本道理和信息，比如说神的属性、圣经的可靠性、主耶稣的救恩、罪的概念等等。有几类信息是吃奶的基督徒喜欢领受的，比如福音见证、心灵鸡汤、属灵伟人传记，或者一些谈论个人信仰主观经历的小品、文章等等。这些东西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他们引用一些经文，能够让人接触到神的话，但这些经文很浅显，容易让人理解。其次，他们比较容易读，读起来不费功夫。第三，他们不要求读者跳出固有的信仰框架去思考。第四，他们的内容往往激动人心，叫人看着舒服。这些东西很容易读，也不要求反思，所以就像奶一样，不用咀嚼就可以下咽。但长期阅读这些信息，就造成了信徒的营养不良。属灵的表现就是生命没什么变化，不结果子，既不结福音的果子，也不结圣灵的果子，并且长期受到老的罪恶的缠累。一般来说，教会里的婴儿基督徒占大多数，他们嘴上讲出来的话可以很属灵，但生命活得干瘪，变化很小，没有能力。那么什么材料属于灵粮中的干粮呢？首先，全部圣经本身。其次， 那些在神学和信仰上有深度的书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挑战人固有的思维框架，要人思考反省，进一步推动人的生命更新。这一类东西包括巴特、潘霍华、鲁易斯、杨菲利、毕德生等人的作品。华人里面普遍认可的有深度的东西是滕进辉、杨牧谷、唐崇荣的作品。基督徒练习吃干粮，应该重质不重量。学习圣经可以先从福音书开始，因为主耶稣的生平事迹以及教导是最重要的。学习圣经不仅要阅读，也要研习。圣经过了脑子，还要明白写的是什么，什么意思。即使花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认真学习一卷书信，也比囫囵吞枣的突击阅读好得多。现在社会主流的饮食文化是快餐文化，省时间最重要，在节省时间的前提下尽量保证营养和健康。但是人的信仰就像身体的成长，必须花时间，必须要等待，否则就达不到效果。圣经和一些经典作品虽然不容易读，可能也比较枯燥，但如果我们能耐心的仔细阅读，时间长了就会受益良多。我们的主日学团契就是要帮助大家明白神的话，在灵命上晋升。一直以来都有很多逛教会的基督徒，英文叫 church shopper， 他们到哪间教会都很少参与服事，很少奉献，他们都是婴儿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都非常肤浅。一个离开了父母的婴儿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缺乏分辨力，他们到处爬，随便抓住什么就塞到嘴里，不知道什么是干净的，什么是脏的。所以信徒只有操练学习神的话，才能培养出分辨真理的能力。美国著名的牧师约翰麦克阿瑟说，如果不掌握神的道，就没有人能分辨真理。你如果不查考圣经，就算是有世界上最美好的愿望，也不能使你成为有分辨力的人。如果你真的要成为有分辨力的人，你就需要勤奋查考神的道。一间教会如果不是坚定地站立在神的道上面，即使人数再多，看起来再兴旺，也是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美国伊利诺伊州有一间威罗西社区教会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曾经是美国第四大的教会，2010年到2018年间每周末聚会平均有24000人参加，当时被评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教会，被称为项目导向教会 Program Driven Churches， 这种教会的先锋模范。但是他曾经的主任牧师比尔·海贝尔斯后来承认，这种侍奉哲学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的。他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本该教导人怎样在侍奉当中学习圣经，怎样更积极地进行自我的属灵操练。换句话说，这间名闻遐迩的教会并没有成功地培育出能够在灵命成长上自立并且装备好的忠心侍奉的门徒。只有鼓励实行古老的属灵操练，比如祷告、查经、个人布道，才能装备出灵命成熟的信徒。所以我们需要练习吃属灵的干粮，从现在就开始，这是第二点。圣经告诉我们第三点，我们需要按时分粮，我们需要按时分粮。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粮，赐给我们永生。然后我们需要吃灵粮继续成长，并且要练习能够吃干粮， 我们应该尽力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属灵生命。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止于此，我们还需要做神的管家，把灵粮按时分给神家里的人。神告诉他的门徒，将来他再次降临的时候，什么日期什么时辰没有人知道，就像贼到人家里去偷东西一样。然后他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里提到的神的管家，并不仅仅指牧师、传道、教会的带领人，其实包括每一位信徒，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传福音、建立教会、培训别的信徒成长。如果基督徒不关心神的家，不管理神的家，不分粮给灵命幼小的信徒，反而懒惰、懈怠，与世界为伍，还欺负别的信徒，在教会里制造冲突，做拆毁的事情，那就是主眼中的恶仆人。将来主耶稣要审判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假冒为善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装作是主的门徒，对主的道感兴趣，最后却将主钉在了十字架上。这些人是假基督徒，实际是耶稣的敌人，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沉沦。所以主提醒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是不是按照主的吩咐去做了，我们到底是不是主忠心有智慧的仆人。主的好仆人就应该按时分粮。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什么情况呢？当时天快黑了，成千上万的人跟着耶稣都饿了，正是吃饭的时间。耶稣的门徒对他说，这里是荒郊野外，叫这些人到附近村子里去自己买东西吃吧。耶稣阻止了，叫大家坐在草地上，拿着五饼二鱼望天祝福，然后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一个传一个，每个人都吃饱了。如果耶稣把饼和鱼递给门徒，门徒自己留下了不往外分，别的人就要挨饿。如果门徒递出去了，接着的人不往外分，就要有人挨饿。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分粮，所以所有的人才会吃饱。基督徒分灵粮也一样，在该分粮的时候不分粮，就有人受亏损，自己吃饱了不分给别人，就有人不蒙祝福。所以我们必须按时分粮，做神忠心良善的管家。在疫情期间，我们线上的聚会很多，教会的事工比以前更多更兴旺，也更加繁忙。但是包括我本人在内，每一位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都认真负责，尽心尽力。我要处理的教会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特别多，但是我始终都按时分粮。每周一三五，我都会往微信群里按照信仰追求的不同层次发一系列的文章信息，或者是福音类的，或者是门训类的。坦白讲，每次都有人认真看，每次都有人点赞。这些东西是我阅读了大量信息之后筛选出来的，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同时也大大的充实了我自己的知识，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自己的属灵经历。我们服侍神，自己就蒙祝福，服侍的多，蒙的祝福也多。 每次生活英语班的福音短讲，我也都是认真准备。主日正道轮到我讲，也必须拿出我觉得适合的东西喂养大家。只要时间到了，我就必须分粮。其实不止我，露露姐妹、朝晖姐妹、观影姐妹也是一样，我们都尽心竭力的服侍，熬夜是家常便饭，第二天就要分粮了，必须不耽误灵粮的供应才行。分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主耶稣怎么说呢？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能够按时分粮的人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有忠心就需要认真勤恳，但仅仅有忠心还不够，还要有见识。有见识，还有的圣经翻译成有智慧精明，换句话说，不是我们肯干就能干得好，还必须会干，知道如何分粮。创世纪41章里面讲到，埃及法老做了两个梦，然后叫约瑟来解梦。约瑟告诉法老，埃及遍地都要先经历7个丰收年，然后要经历7个荒年。你应该啊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治理埃及。然后他给法老出主意，7个丰收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1/5的粮食，收藏起来，以防备7个荒年。法老一听说，我没见谁比你更聪明更有智慧，那就请你负责这件事吧。然后约瑟果然把这件事处理得很好，他懂得丰收时如何收据粮食，饥荒时如何分配粮食，最后不但救了埃及人，还救了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姐妹的全家。所以我们服侍神也需要知道如何分粮。比如我们英语班绝大部分都是年长的慕道友，他们在这里孤独，少人关心，担心身体健康的问题，担心养老的问题，害怕死亡，我们就要从这些方面入手给他们分粮。而参加我们主日崇拜的都是基督徒，那就要加强门训的教导，门徒训练特别重要，特别现在疫情期间需要兼顾大家的信心，更重要的如何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如何将危机变为转机，如何抓住机会有效的布道，带领那么多因为孤单恐惧忧愁的人信主，这些都需要智慧。用神的话来教导，分粮的情况又有不同。分粮需要聪明，也需要恩赐，更重要的需要祷告，求圣灵赐下智慧告诉我们如何做。分粮不仅要按时，还要按量，既要保证质量，也要保证数量。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我们所做的对大家的灵命成长有帮助，也愿自己对神有一颗无愧的良心。我们尽心的服侍，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心追求，不辜负我们的心意，共同追求生命的成长，建立我们属灵的家，不断拓展神的国。因此我们需要按时分粮。圣经还告诉我们，第四，我们需要按时收粮，我们需要按时收粮。我们需要接受生命的粮，也需要按时吃粮，还需要按时为神分粮。这还没完，主耶稣要我们去按时收粮，也就是按时收割庄稼。有一次中午的时候，耶稣带着门徒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城市叙加，他的门徒进城去买食物，而耶稣在城外的水井旁给一个出来打水的女人传福音，带领她接受了自己。这个女人兴奋地跑回城，对城里的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做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这个人也许就是基督吧。 这时候门徒带着食物回来给耶稣吃。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主借着食物的话题谈到了收割粮食，收割庄稼就是拯救灵魂。天父差遣主耶稣降世为人，就是要拯救失丧的人。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这主耶稣呢，可能在引用当时的一个谚语，也可能这只从播种到收割的时间。这里田指的是人的心田，福音的种子撒在人的心田里已经结实了，人已经到了可以信主的时候了。那个女人向叙加城里的人讲了她的见证，打动了一大群人的心。他们从城里出来见耶稣，听他讲道，不少人都信了他。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福音的种子在一些人的心里已经生长结实了，时间到了，他们就等着我们去收割。在我们英语班有位阿姨叫许芳，她在加拿大，在这里已经待了11年了。她以前就去过教会，也参加过我们教会的活动，对教会印象良好，但是一直也没信主。在参加了英语班以后，她跟我们有了更加深入的接触，她聆听我们的福音短讲，阅读我们发到英语班微信群里的福音文章，我也把每一次信仰研讨会的录音发到了群里，他也认真的收听。特别强调一下，信仰研讨会聚会2个小时，我把录音分成4段，每段半小时，这样就方便英语班的学员收听学习。他们有时候要做家务或者办事，但中间可以抽出点时间听录音，或者边做事边听，半个小时对他们很合适。录音时间太长，中间停了，在街上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有智慧的传福音，思想如何才能更好的帮助别人的信仰成长。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许芳对真理的认识不断的深入，而他也一直都经历很多生活上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自己无法解决的，带给他极大的苦恼。我们也经常通过微信或是见面谈这些事情，尽量帮助他。在我们的代祷和他自己的祷告中，神垂听了我们的祈求，出手帮助了他。他的生命中真实的经历了神的恩典。终于就在4月14号，几天以前，神收粮的时间到了，露露姐妹带领她做了信主的决志祷告，感谢神。许芳的人生中有很多难题，其实英语班里的每个人都是一样，但是神先在许芳身上做工，就像主耶稣针对叙加城的群体，先从打水的妇人开始福音工作一样。所以我深信英语班的这群人是神托付给我们的，神要我们做他们的工作，在神的时间做收割的工作。神既然差遣我们去收割，就一定会预备需要收割的庄稼，就一定会设定收割的时间。我们只需要忠心地做我们当做的工，最终就一定有人接受生命的粮，成为主的粮。按时收粮不容易，但也没想的那么难。美国19世纪著名的布道家穆迪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他在芝加哥一间坐满了妇女的教会里讲道。聚会结束以后，有一位太太走来跟他说要接受耶稣。他们谈了一会儿，那位太太就回家了。接下来一个星期，穆迪没有再看到他。到了礼拜天的时候， 那位太太又来了。那天她坐在讲台的正前方，看上去非常忧愁。聚会结束以后，穆迪再次见到了她，问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她说：“穆迪先生，这周实在是我人生中最不幸的时间。”穆迪问：“是什么原因？”她沉默不语。穆迪再次问她：“你跟你的家人或朋友讲，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了吗？”那位太太回答：“没有。过去一个星期，我都尽量不让他们知道。”穆迪说：“那么，这就是你没有平安的原因了。”那位太太说：“我丈夫不信，如果我告诉他我接受了耶稣，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说不定会把我给赶出去。”穆迪回答说：“那你就出来吧。”最后，那位太太惴惴不安地答应会告诉她的丈夫，因为她实在不想再过那么痛苦的一个星期了，然后就离开了。第二天晚上，穆迪又去那间教会讲道。那场规定听众只限男士，来了8000位男士，却有一位女士坐在当中。聚会结束以后，穆迪走进了会众当中，想看个究竟，却发现原来那位女士就是那位太太，她跟她丈夫一起来的。她向穆迪介绍了她的丈夫，一位医生，而且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然后那位太太说她想成为基督徒。于是穆迪拿出圣经向她的丈夫传福音，并且确认了她的信仰，她接受了耶稣。穆迪对那位太太说：“事情跟你想的大不一样吧？”她回答道：“是的，我从来没那么害怕过。我本以为她会做出一些可怕的事，但是事情却变得那么好。我们走神的路，就会得到喜乐和平安。神早已经预备好了要收的粮。”诗篇37篇3到4节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是生命的粮，感谢你用你的身体和宝血跟我们建立了生命的连接。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需要永远的生命，没有人不需要赐生命的粮，没有人不需要福音。只有接受你，才能有你的生命；只有不断学习你的话语，才能有足够的灵粮维持我们属灵的生命。愿我们也不辜负你的托付，按时分粮给有需要的人，在你的时间收割庄稼。你是赐生命的主，求你带领我们行出生命的道，靠着你加给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